亲爱的会众，今天我们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我再读一下三节和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也会一起来看海德堡教例问答主日三，在诗篇颂扬的后面可以找到主日三。上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思考了人的愁苦，人的罪。我们没有人可以满足上帝的公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了。而主日三继续为我们来探讨人的败坏，他指出了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是本来是好的，以及我们之后的堕落败坏，还有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主日三六问，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绝不，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且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目的是要叫他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上帝，诚心爱他，与他同住在永福之中，赞美荣耀他。那么这种败坏的人性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始祖亚当夏娃在乐园中堕落悖逆而来，因此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以致我们都是在罪里沉运出来的。第八问，是否我们都是极其败坏，完全无法行任何善事，并倾向于各样罪恶呢？是的，除非我们由上帝的灵重生。这个主日极其的重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文化，我们的日子里面，在我们这世代当中，我们需要一个符合圣经的人类学。人是什么？为什么上帝造了人？为什么我和你存在于世界？人类学也包括了人的罪，我们人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去寻求上帝，或者不去犯罪，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已经完全败坏。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符合圣经的人类学，并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的哲学。我们需要知道，人是在神的形象当中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反对那些种族歧视的有力的证据，因为上帝看每个人是平等。还有人的性别也包括在了人类学里面。当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这些性方面的这些邪恶败坏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的人类学。我们知道性别只有男和女，不是无限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当初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透过约翰福音三章，尼哥底母在夜间 去找耶稣基督。这不仅仅是对于今天这个世代的文化很重要，同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基督教是也是极其重要的。约翰在这里说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间来到耶稣这里要问他问题。我们看到主日三，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本是好的，我们是要来荣耀他，来服侍他。我们看到我们的原罪，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想的每一个想法，我们的心中去想要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罪。我们是身在罪中，所以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圣灵来使我们重生，来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按照上帝想让我们活的方式去活。所以今天早上我的主题就是新生。第一点，迫切的需要；第二点，圣洁的起源；第三点，荣耀的可能。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它迫切的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生？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回到上帝的创造。我们已经从伊甸园被赶了出来，伊甸园已经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而在那边上帝造了人，造了第一个人，无罪的人，在公义当中，在纯洁的道德当中。你是否也期待去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的罪，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去尝到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对尼哥底母说人需要重生，他隐晦的提出来了我们人现在的状态是完全败坏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创造之初那种状态，来理解罪的教义。在知道罪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第六问的回答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在上帝的形象当中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可以和上帝相交。尼哥底母肯定会知道的，他是法利赛人，他熟知旧约圣经，事实上耶稣基督在第十节指责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你作为一个熟读旧约的人，你竟然不知道这些事吗？在这个世代当中，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真理，或者是明明知道却不承认这个真理。他们觉得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他们要把某一个种族抬高，高于另一个种族，他们觉得一个种族就是比另一个种族更完美。但是种族歧视是罪，其实根本就没有不同的种族，因为我们在上帝之下是一个种族。虽然我们的皮肤的确是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从上帝而来。时间还存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种族想要高于另一个种族，因为我们是如此的罪恶。但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来荣耀他。他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任何的罪，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于新生的需要，我们对于圣灵的需要，迫切的需要。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从哪里堕落，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我们今天早上唱了诗篇第八篇，当大卫他坐在伯利恒，他看着天上的星，他就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知道人只不过是尘土，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新生，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圣灵。耶稣就在第三节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没有办法理解。用另一句话来说，耶稣基督就是在说，如果你没有新生的话，如果你没有重生，那你只能是对上帝的荣耀，他的救恩，他这一切的做工是视而不见的，你只是瞎眼的。虽然他作为人的救赎主，他要来救我们，但是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败坏的。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见神的国，这就是一个事实，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神的国正在不断的成长，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靠着自己肉体眼睛是看不到这样的成长。如果我们没有新生，我们是瞎眼的，并且还会越变越差。第五节耶稣继续说，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在这里，他在告诉尼哥底母，人已经死了，所有的人是属灵上面就是死的。这个败坏，我们的邪恶，并不仅仅让我们是成为瞎眼的，它让我们属灵上面没有生命，完全是死的。如果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除非我们重生了，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不幸，我们不想去相信上帝的真理。 上个礼拜 John Bell 他在讲道当中讲，我们就好像是在沙滩旁边的海水里面，想要把沙滩球按进水里，但是我们怎么试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球本来是就浮在水面上。这就是我们，我们是如此的败坏，我们想要救自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想要进神的国，但是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怎么能够去相信上帝的真理呢？我们的心，我们的头，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上帝，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的败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心声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为了让我们可以不再瞎眼，为了让我们可以不再死亡。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再一次的苏醒，不再处在黑暗当中。我们的教理问答在第七问的答案当中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以致我们都是在罪里沉运出生的。这就是我们从亚当那里遗传的原罪，这就是原罪。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善事，我们倾向于去作恶。所以我们看到了人的创造和人的败坏，这都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需要那新生。但是可能你会想，可能人可以做出一些贡献以至于让我们得到新生，可能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来让我们得到救恩，帮助我们得到救恩，至少是。但是耶稣基督他教导尼哥底母，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来去贡献。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著名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律法主义，他们是律法的专家，他们在花园里面把自己所有的蔬菜出产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在安息日设立了很多的规条，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所有的规条其实是在阻挡人们进入神的国，但是他们自己认为去做这些事情可以帮助他们赢得救恩。这是为什么尼哥底母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要问耶稣基督，人是不是可以赢得救恩。但是耶稣基督他非常斩钉截铁地说，人若不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这里就是在说我们的新生没有办法透过人的做工来产生任何的贡献。今天早上耶稣基督的话语就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所做的一切都化为虚无，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赢得救恩。 这是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重生的教义，这新生的教义，让人没有办法在自己做的事情里面自夸。如果人就是这样的完全的死去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让那个人复活呢？尼哥底母在第二节，他看到了关于耶稣基督一些特殊的地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尼哥底母他意识到耶稣基督，首先他是一个拉比，是一个师傅，那是对的。其实他意识到他是由神来的，这也是真的。但是尼哥底母还失去了一些关键的点，他没有意识到一些关键的点，就是耶稣基督不仅是从神来的，耶稣基督就是神。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一遍又一遍我们看到那些人不愿意承认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神。在这里尼哥底母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还没有看到。他的确比其他的法利赛人，比天国更进一步，好像用我们的话来说，比天国更进一步，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仍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没有看到这个人子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在十三节告诉他他自己的神性，这是对尼哥底母他的任性的回应。尼哥底母他这个任性，他对于耶稣基督的任性并没有办法让他去天堂，并没有办法让他能够得到新生。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完全不是靠人自己所做的任何的工作。耶稣说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已经是败坏了，所以败坏只会带来更多的败坏。每一个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他们从出生那一天已经沾染上了罪，从出生以前就已经沾染上了罪。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八节也告诉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早上还是在依靠自己的肉体的话，我们的肉体肉身并没有办法去产生任何属灵的生命。所以新生是那些没有耶稣基督的人的迫切的需要，那些在最终已经瞎眼死去的那些人，这样的描述是你吗？ 如果是你的话，耶稣基督告诉你了，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所受的这一切的训练，他知道这一切关于旧约的知识，他守的这些律法并没有办法让他去有新生命。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听到了人的罪，这个礼拜我们听到了我们对新生命的迫切的需要。就像我们的罪无论如何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得到隐藏一样，我们这个新生对于这个新生的需要也是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你需要重生，如果你还没有耶稣基督，你需要重生。我们对于新生的需要，今天早上把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他把你带到了什么地方？他应该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他应该把你带到这个新生的对象，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圣洁的起源源头。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寄托于政府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话，我们是已经迈上了错误的一步。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如果我们把盼望放在人里面，我们只能够带来更多的麻烦。那第三节读到，人若不重生，重生同时也能够被翻译成从天上而来的生命。你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生命，这不是像人自然那种生孩子怀孕生孩子，而是从天上来的，这是超自然的。尼哥底母并没有理解耶稣基督当时在讲些什么，所以他要来问耶稣基督。他以为重生就是再次从母腹中生出来，所以他不理解人怎么可能又回到母腹当中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这并不是你想的那种重生，是从天上来的重生，这是唯独从神来的。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做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己身上移走，移到上帝身上。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罪中罪孽中出生的。在我们的一切的迫切需要当中，这个把我们领向上帝他自己，领向这个圣洁的源头。 应该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们不需要靠自己，因为这就是从天上来的，这个源头它是圣洁的，所以它不会失败，圣灵永远都不会失败，圣灵永远都不会把事情搞砸。在重生之后的生活可能让我们看来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我们继续与罪征战，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圣灵他不会失败，这是一个事实，他会带来生命。我们人的这一切的什么都干不了的状态，并不会让我们让圣灵失败，并不会让圣灵失败。你是否今天早上还在想你自己可以做什么来赢得救恩呢？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自己里面找到上帝，圣灵是唯一的源头。失乐园又失而复得，因为圣灵，唯独因为圣灵。所以今天早上你就是要被引向圣灵，他就是属灵生命的给予者，他就是从天上来的，他就是要来给罪人带来新生命的。所以圣灵做什么？他进入那个已死之人的人的心，把心变活，做工变活。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败坏只会带来更多的败坏，但是从灵生的就是人，圣灵带来生命。耶稣基督把圣灵工作比作风，孩子们，我今天早上也要承认，我承认当我小时候我有点怕风，当风吹着吹起来的时候，它又把窗户吹得吱嘎吱响，我有点害怕那个风，我就会跑到我的妈妈那里去，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风，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风的带来的结果，带来的影响。几年之前有一阵大风吹到了我的社区里，我们不知道那个风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看到那个风摧毁了很多东西。圣灵做工也像风一样，我们不知道从哪来，但是它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带给我们新生命。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圣灵，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它带着主权的来到我们心中，他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带来新生命，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记得以西结他在山谷里面对那些枯骨下命令说起来，那些枯骨重新连结有了人的样式，然后圣灵像风一样吹进了他们，使他们有了气息，有了生命，那就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可以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从他带来的果效当中知道他的做工。什么叫重生？什么叫从天上来的生命？这是我们接下来最后一点当中要去考虑的。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这个短语，你要重生。当我们去开始这个新学校，这个恩典基督教学校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些学生他们都能够重生，有新生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说你要重生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圣灵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到底做些什么呢？我想把你领到我们的多特信条。多特信条里面，诗篇颂扬后面有第三与第四项教义，第十一条到第十三条，这把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话描述的非常好，非常美。第十一条，当上帝在选民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或者在他们心中成就真正的归正时，他不仅在外部把福音传给他们，用圣灵大大的光照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正确了解并分辨属乎上帝圣灵、上帝之灵的事。所以新生首先是圣灵，他光照心灵，让他们可以了解这些上帝的事情，有关上帝的真理，就把我们的瞎眼给移去了。然后继续，上帝运用那使人重生的圣灵的大能，穿透人的心灵深处，仔细听，开启并软化已经封闭刚硬的心灵，给那未受割礼的心灵施行割礼，把新性情注入到他那已死的意志之中，使之复苏，从而化恶为善，使人从悖逆转向顺服，从顽梗不化转向甘心乐意，并且激励坚固人的意志，使其好像一棵树结出各样善行的果子。这就是上帝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意。他加添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可以对他有顺服。这是圣灵的工作，开启、软化、施行割礼、注入新性情、复苏、化恶为善。然后第十二条，这就是圣经所最盛赞的重生，名之为新创造，是从死中复活，乃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丝毫不借助我们的帮助。这绝不仅仅是通过福音外部的传讲，道德性劝勉而产生的。 这是上帝单方面的做工。不是上帝成就他所做的那部分之后，人是否重生、归正或继续归正，在于个人能力发挥。这就是上帝单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信条接着说，这显然是超自然之功，大有能力，极其可悦，令人震惊，神秘莫测，不可言喻。所以圣灵这个功是没有办法去追踪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是怎么样做出这个改变。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重生，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重生的具体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重生之后带来的果效，我们可以看到重生之后带来果效，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已经重生了。所以这种重生之功的功效并不次于创造和复活之功，正如那成就重生之功的圣灵默示的圣经所宣布的那样，这并不次于创造。创造我们知道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上帝可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他为什么不直接对那些已死的罪人说重生新生就带来新生呢？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复活对那死的人说起来，那人就起来，所以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对我们也这样呢？但是这信条在这里告诉我们，重生之功的功效并不次于创造和复活之功。然后这个信条继续说，因此只要上帝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在人的心灵中做工，这人就是确定无误有效的重生了，并且也会真诚的相信。我们可能并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在哪一秒让我们重生，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也会真诚相信。我们会相信，我们会悔改，我们会有果效。这就是重生信心和悔改当中的关系。首先我们是重生，然后它促使我们改变心中的意念，我们想要去相信上帝的真理，我们想要去悔改自己的罪。当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想要去相信悔改。所以信条说，如此被上帝更新意志，不仅得蒙上帝的激励和影响，其自身也成为能动的意志，因此也可以说借着所领受的这种恩典，人自己相信悔改。然后继续看第十三条，这种运行的方式是信徒在今生不能完全明白的，尽管如此，他们知道并亲身经历上帝的这种恩典，从而能够用他们的心灵相信并且爱慕他们的救主，这就使得他们心满意足了。我们没有办法完美的理解这个教义，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描述他做些什么，他带来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可以心满意足的在上帝里面安息，在他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新生命里面安息。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爱，这些恩典的标记，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已经重生。这是我们的第三点，荣耀的可能。我们透过圣灵都要重生。在这之前，我们的一切的身心灵都是死的，都是灰暗的。但是圣灵要破碎这一切。第十四节，耶稣通过这个历史又给尼哥底母上一课。尼哥底母肯定知道这个历史，所以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当他们被那些蛇所咬的时候，那些毒液就是好像我们的罪一样要来杀死我们，但是那些一切被咬的人有希望，因为摩西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这些人被教导，他们要去看向这个蛇，只要一看就活了。即使是那样的毒液，他们只要看一看就好了。当那个毒液进入到他们的身体，进入到他们的血液，民数记21:9，摩西便知道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就活了，有生命。他只要看看那个铜蛇，没有说他们怎么去看这个铜蛇，没有说他们看了这个铜蛇看了多久，他只告诉我们，当他们看了这个铜蛇，一望着铜蛇就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从这个历史的课当中又转到了现在我们的希望，他要告诉尼哥底母这个救恩的希望。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在夜间来到耶稣身边，他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师父，他误解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耶稣基督要让他明白怎么样得到新生，怎么样能够重生。亲爱会众，你们想要新生吗？这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看向耶稣基督来的，他被举起，他被举在十字架上。今天早上的信息是什么？不要看你自己，不要看你自己里面是不是有好东西，去看向人子，去看向被十字架所钉举起来的人子，就那么简单。不要让它变复杂。上帝的话语带来重生， 而你的责任就是看，去看向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的。当你看的时候，你就确知，你就确知你是真的重生了。一个死去的人并不能看，他也不会去看，但是透过这话语，透过圣灵，今天早上来到我们身边，圣灵让我们可以去看向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孩子的胎记，上帝儿女的胎记，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他想要你去看向他，他吹向那些死去的人，死去的男人、女人、孩子，让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新生命。这就是那荣耀的可能，这就是那重生。所以就看，看向耶稣，得到新生命。你有没有看向耶稣？你有没有依靠上帝？记住耶稣他说了些什么。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相信耶稣，你就有了永生。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有圣灵带来的生命，是所有那些还没有来到耶稣那里的人的迫切的需要。这个荣耀的可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圣灵的工作，感谢重生的工作。主啊，他照亮我们的心，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成为那死去的人，让我们可以相信，让我们可以悔改。主啊，我们感谢，感谢你，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已经重生，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做成的功，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切的相信、悔改、离弃罪里面印证，看到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看到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也看到我们以后接着靠圣灵来成圣。我们知道只要重生就会有成圣，因为这就是圣灵工作的结果，直到我们成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你。这荣耀的真理，荣耀事实，让我们感谢你的救恩。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